No soccer, football.
带领中国男足进入世界杯的传奇教练米卢纠正了我对足球的英文，并且告诉我机器人和 AI 的发展不会替代足球这项比赛。
I prefer the man, no robot, but okay.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场次呢，也在硅谷举办，众多科技大佬们也是前往观赛。那我有一个问题是啊，在硅谷人们信仰 AI 将改变一切，那么 AI 能否改变足球呢？我们硅谷101的世界杯小队啊，还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过去几年还真有初创公司和资本啊，是花了大价钱想要用 AI 去颠覆足球这项运动。但是结果呢，嘿，你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了。这期视频中，我们受邀走进了 FIFA 赛事总部，看看世界杯背后的大脑和技术是如何运转的。同时，我们也来聊聊顶级俱乐部们是如何用 AI 去改造足球的，他们做了哪些尝试，有什么成功或者失败的案例，整个 Football Tech 垂类赛道是如何拥抱和自我修正产业投资的，以及 AI 正在如何悄悄改变你我参与足球和世界杯的方式。那这里还有一个终极问题啊，中国的 AI 发展如此之迅速，能让男足进下一届的世界杯吗？这里啊，我们先定义一下足球 AI 哈。如果你对足球的 AI 想象是 AI 能够提高它的胜率，成为一个 AI 教练，能够帮助球队拿冠军，那目前来看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 AI 有什么帮助。哪怕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比如说 AI 能够帮助俱乐部签下更好的球员， AI 能够帮助提高角球的进球率，遗憾的是结论或许也是一样的，还不行。目前呢，已经有一些俱乐部啊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了，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红军利物浦与谷歌 DeepMind 合作开发了名为 Tactic AI 的定位球系统，曾经啊就被媒体宣传为足球 AI 的里程碑。 DeepMind 还为此啊专门在 Nature 上面发表了论文。切尔西呢与一家名为 AI Scout 的公司合作，用于队内的青训系统， AI 呢会分析年轻球员的各项技术动作，帮助青训部门发现好球员。类似的合作还有西甲的塞维利亚队与 IBM 合作，推出了 Scout Advisor， 这是基于 IBM Watson X， 那后来呢也使用过 Meta 的 Llama 模型。这套系统啊能够理解球探报告里面的自然语言，比如说擅长任意球，就能够帮助球探们从大量的球探报告当中去快速找到合适的球员。那我们以最知名的利物浦和 DeepMind 的合作为例，看看 AI 能不能带来想象中竞技层面的提升。那根据 Nature 上的论文啊， DeepMind 用了三个赛季当中利物浦的7176个角球用于训练和评估，完成训练的模型理论上可以预测谁更可能第一个出球，这次角球会不会形成射门，以及呢可以建议球员怎么移动，怎么站位等等。一个足球豪门配一个顶尖的 AI 公司，还在 Nature 上发论文，是不是听上去就高大上？但是具体的效果呢？利物浦到底有没有在角球中提高进球率呢？我们搜遍了主流的科技媒体和体育媒体啊，也没有这方面的进一步结论。于是呢，我们自己统计了一下，我们让 AI 呢从 StatBunker 中调取了过去六个赛季利物浦的角球进球数，从 StatMuse 中调取了过去六个季度利物浦获得的角球数量，然后呢算出了角球进球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个数据对比哈，可以看出来呢，除了21到22年赛季，其他赛季的角球进球率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都是 3% 点几。DeepMind 和利物浦都没有披露这套 AI 系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但是我们看到 Nature 上论文发表的时间是24年3月，所以呢21到22赛季啊，这套 AI 系统大概率还没有开始使用。也就是说啊，到目前为止与 DeepMind 合作的模型尚且还没有对利物浦的角球形成任何有数据支撑的改善。我们硅谷101呢，其实在之前内部有讨论过这个选题哈，也给 Google DeepMind 发了采访邀约，但是对方没有回复。那我们基于这个统计的疑问再放大一点，为什么 AI 在其他领域都在狂飙，但是在足球领域一直没有听说哪个 AI 产品能够对竞技成绩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呢？那我们和一些业内人士聊了聊，大家认为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啊，足球是所有体育运动当中偶然性最高、变量最多的项目之一，那这使得任何单一的因素对于比赛结果的影响来说都难以被量化和验证。一场比赛的结果受到太多变量的影响，多到甚至无法统计，天气、裁判、场地条件、球员状态、现场氛围、互相的关系和协作，甚至球员的心理状态都能够决定比赛结果。 当然啊，还有一些阴谋论当中的假球，这些复杂的变量还会相互影响，比如说现场的氛围会影响球员状态，而裁判的判罚会影响现场氛围等等。同时呢，有些变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比如说球员成名前很自律，但是呢，成为了亿万富翁之后可能就飘了。这里没有影射任何人哈，先声明一下。有些变量的权重呢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很难预测。比如说同样一个不自律的球员吧，年轻的时候对球场表现影响不大，但是呢年纪大了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状态下滑。但是呢这里有个反例是啊，同样是体重超标，但是大罗依然是世界顶级啊。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AI 呢无法控制变量导致模型提高缓慢，那俱乐部呢哪怕成绩提高了也无法证明是 AI 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了成绩的变化。足球当中很多变量是无法量化的，更无从量化这些变量对于比赛结果的影响权重。 AI 可能理解不了什么叫阅读比赛的能力，什么叫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什么叫为了国家荣誉而战。这些不可量化的变量还可以几乎无穷尽地列下去，比如说强队底蕴、对胜利的渴望、更衣室的氛围、裁判尺度的松紧等等等等。以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福德缴费力，一个几十万人的岛国，球员们大多混迹于低级别联赛，全球队的身价加起来也没有梅西高。那 AI 如何能够预测出这样的一个球队能够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还能够把阿根廷几乎逼上绝境呢？一份符合国际职业球探组织标准的球探报告，不仅要包括速度、耐力、弹跳等可量化标准，还要包括很难量化的位置感、领导力、决策力、比赛态度等等。著名教练穆里尼奥就要求手下的球探评估球员的性格、是否自律、有前之后是否张扬等维度。足球中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非线性的，比如说增加控球率不一定会提高胜率，反而可能因为防守反击而输球。让11个超级巨星组成一支球队不一定会拿到冠军，反而可能因为更衣室中谁也不服谁，导致成绩还不如平民球队。所以呢，足球当中这种非线性关系啊，就是 AI 最怕的那种类型。那还有一个点，为什么 AI 对足球这项运动的效果会这么差？那原因就在于数据。大家想一想，足球的数据是什么呢？足球是人踢的，所以球员的竞技身体数据分散在全世界的几千家俱乐部当中。足球界从来都没有自己的 Books Corpus 或者像 WebTax 这样的大型文本数据集。球员的公开身体数据，比如说身高、体重等，最多呢用来制作球星卡。那竞技身体数据啊，则是完全不一样。那比如说哈，我们来看看一篇俱乐部的不公开球员报告大概都包含了哪些数据。这包括球员的局部体脂分布，也就是腹部、大腿前侧、后侧、臀部、肩背的分区体脂，这决定了球员的爆发力、对抗能力还有伤病风险。快击或慢击的纤维比例，这决定球员是更加偏向爆发型还是耐力型，属于天生属性，极难后天改变。肌肉横截面积 CSA，比如股四头肌、腘绳肌、臀肌，这直接关联对抗能力、射门能力还有伤病概率。乳酸阈和实测最大摄氧量直接关联球员能够扛多久的高压比赛。重复冲刺能力指的是连续5到10次冲刺之后的速度衰减率，这是高压逼抢战术的核心指标。地面反作用力指的是急停、变向、起跳的时候脚对地面的压力，这能判断球员的动作合理性。还有发力链时序，这是指射门或者传球的时候，髋关节到膝关节到脚踝的发力先后，能够判断球员的动作合理性，也是针对性训练的重要参考。采集方法是动作捕捉加测力台加肌电图同时采集，哪怕 AI 公司使用多角度摄像机加 AI 姿态模拟，也很难达到实验室的精度。也就是说啊，这样相关的数据都是 AI 公司绝无可能从公开渠道去获取的数据。我们再以 AI 公司初期聚焦的伤病预测模型为例，俱乐部的私有数据中有球员的细胞内外液比例，能够判断水肿、肌肉炎症、过度疲劳。步态不对称性指的是左右腿发力差和落地重心偏移，这是肌肉拉伤、十字韧带撕裂等严重伤病的前兆。另外呢，还有关节松弛度和韧带稳定性，能够看出脚踝、膝盖、髋关节的松动程度是伤病的高危信号。还有呢，隐性微损伤和软组织疤痕硬度，能够判断旧伤术后的肌腱弹性、疤痕粘连度，直接决定再次受伤的概率。而这些分散在几千家俱乐部中的数据呢，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者商业公司能够完整的获取。同时呢，每一个俱乐部它掌握的数据呢，又样本量不够。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为什么 AI 对足球失效了。第一呢，足球是得分低高随机的运动，信号极弱。第二呢，胜负由少量的关键事件决定，而非整体统计规律。第三呢，球场上啊是对抗性的动态博弈，规律呢会被对手主动破坏。那第四， AI 呢只能理解历史相关性，无法理解真实因果，不可量化的数据太多。所以 AI 在足球上去复刻 ChatGPT 时刻或者 Claude Code 时刻就非常非常困难。而在商业上一度让资本非常期待的 Football Tech 也是经历了一轮自我修正的周期。全世界 AI 公司的估值都在暴涨，沾上点 AI 概念股价就能够飙升的今天，一个 AI 足球技术的独角兽啊却不见踪影。那在这里呢，我们来讲一个曾经的 Football Tech 的明星初创公司 SciSports 的案例，同时呢也透过它的故事来看看这个产业背后的困境。2013年荷兰恩斯赫德市的一间学生公寓里，三个年轻人有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硅谷的想法，如果 Football Manager 可以在游戏里预测球员潜力，那么现实世界里为什么不行？于是呢，他们决定做一个帮助职业俱乐部判断球员价值、预测球员潜力甚至理解比赛本身的足球数据智能系统，这家公司叫做 SciSports。在当时呢，这个故事几乎是完美踩中了所有热门的关键词，足球、AI、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转会市场、全球化数据库，还有职业俱乐部客户。朋友们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提前一年发现下一个哈兰德、贝林厄姆或者姆巴佩，你是不是就能够帮助俱乐部省下几千万欧元呢？如果一个软件能够参与转会决策，它是不是应该成为一家10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呢？但是十多年过去了， SciSports 没有上市，没有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 AI 足球独角兽。2024年它被荷兰 Vanna Group 收购。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如此正确的创业方向最后没有变成足球世界的 Palantir 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SciSports 的产品。早期啊 SciSports 做的是数据化球探，他把球员的比赛数据、联赛强度、出场时间、位置、球队表现、年龄和成长曲线放进模型里面，试图去建立一个全球可以比较的球员评分系统，叫做 SciScale Index。那这个切入点其实很聪明哈，因为在足球里面，转会呢是最昂贵也最容易犯错的决策之一了。一个球员买错了，损失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欧元。但如果一个数据系统能够提前帮你发现低估资产，那它的价值是不是听上去就巨大？但是呢 ，SciSports 并不满足去做一个球员数据库哈，它开始去做更重的东西，叫 Ball James。这个系统的野心呢，是用计算机视觉把比赛视频转成实时的 3D 数据。那 SciSports 曾经把它形容成足球比赛的球场 MRI。就像扫描人体一样去扫描整块球场啊。那么在2016年呢，荷兰俱乐部 Hammarose Amelo 就成为了第一个安装 Ball James 的职业俱乐部之一。这些痛点找得很准哈，以至于 SciSports 后来被贴上过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标签，说它是 Next European Unicorn， 就是下一个欧洲的独角兽。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成功呢？首先客户少，预算窄。足球呢看起来是一个全球市场哈，但是真正愿意为高级数据分析付大钱的客户主要是职业俱乐部、联赛、足协还有经纪公司。但这中间呢有一个悖论，顶级俱乐部有钱但是数量有限，中小俱乐部数量很多但是软件预算很薄。你可以帮一支球队省下上千万欧元的转会费，但是他未必愿意为软件每年付你几百万。那这就是体育科技最尴尬的地方，你创造的是决策价值，但是你收费的时候呢，客户就可能把你当成是订阅软件。第二个问题， AI 的答案很难直接变成决策。你想啊，如果一个电商推荐系统说，哎，这个用户可能会买鞋，那平台呢就可以立即推送广告。但是呢，一个足球 AI 说这名边锋潜力很高，那俱乐部不能立刻的刷卡下单吧？
他还要考虑教练喜不喜欢吧，战术适不适配吧，还有语言文化、生病史、经纪人合同、薪资结构、更衣室性格，甚至呢老板的个人偏好。
所以呢，足球转会呢是一个数据、政治、人情和风险共同作用的复杂决策。那第三个问题是，底层数据太重了。
Ball James 不得不说很先进，但是呢，如果一个系统需要球场安装、摄像机部署、标定、维护、数据清洗，那它的扩张速度就很难像纯 SaaS 一样进行指数级的增长。 所以呢，后来的行业趋势其实更加偏向另外一条路哈，从现有的转播画面、单机位视频、战术机位中直接提取追踪数据，而不是把整个球场和比赛给 3D 化。也就是说，谁能够更低成本的去把普通视频变成结构化数据，谁就更容易规模化，这里面算的还是经济账。那换句话说啊， Side Sports 很早看到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早期的实现路径啊，可能就太重了。第四个问题，俱乐部不想再多买一个孤立的工具。那足球俱乐部里面已经有视频平台、球探系统、体能系统、医疗系统，还有沟通工具，还有数据提供商哈。而分析师最怕的就是外部的软件不能很好的嵌进内部工作流和数据。那这样看起来，传统 SaaS 的模式是不适合 Side Sports 的。Palantir 的模式对于 Side Sports 来说，它的客户也没有那么多钱让它去单独部署。这就是为什么 Football Tech 这个行业后来出现了大量的并购。比如说 StatsBomb 一路是直接足球里面很有影响力的高级事件数据和模型公司，2014年它被美国体育视频平台 Huddle 收购。那 Huddle 的逻辑很清楚，它本来就做视频分析和教练工作流，把 StatsBomb 的高级数据接进来，就能够把视频加数据加球探加比赛分析打包卖给职业队。再比如说 Second Spectrum， 它曾经是 NBA 英超和 MLS 的官方数据追踪和分析提供商之一，可以把比赛中的球员和球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数据，再服务教练、分析师、媒体和转播方，但在2021年被体育数据公司 Genius Sports 以大约2亿美元收购。还有 SportLogic， 主战场是冰球。2026年呢，它被美国公司 TeamWorks 收购。TeamWorks 自己的定位是体育行业操作系统，想要把球队运营、运动员管理、表现分析和 AI 洞察整合在一个平台里面。SportLogic 的收购价格没有披露，但是第三方数据库 DealRoom 给过一个大约2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企业价值的估算。最后呢，就是我们前面重点提到的 Side Sports。2024年 Side Sports 被荷兰 Vanat Group 收购，交易价格没有披露，但是如果看早期的融资口径， WellFound 显示 Side Sports 2017年融资之后的估值大约是1580万美元，可以说是让早期成为下一个欧洲科技独角兽的愿望落空了。你说市场巨大嘛，毋庸置疑啊，足球是全球第一运动，球迷数以十亿计，转会市场很贵吗？当然贵了，头部俱乐部每年花的钱像天文数字。 AI 有用吗？数据确实可以提高球探分析和训练效率，但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不自动等于一家10亿美元软件公司，因为足球作为文化产业很大，但是作为职业俱乐部软件市场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那这就是 Side Sports 故事里面最重要的反转。所以 Football Tech 如果想要靠一个数据模型、一个球探评分、一个视频分析工具，很难支撑一家超级独角兽。但是如果它被整合进一个大平台上，成为视频、数据、球探、训练、转播链条的一部分，它依然有商业价值。到这里似乎我们就找到答案了，真的问题呢不是 AI 没用哈，而是足球俱乐部的这个软件预算太窄，销售周期太长，而且呢工作流太碎，让单点产品很难独立的长成巨头。那虽然 AI 在提高球员成绩、提高球队质量上暂时还不行，但是如果我们不单单说足球哈，而是说世界杯这样的体育赛事，技术含量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同时呢 ，AI 也在慢慢的改变观赛体验。那么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淘汰赛了。在7月3号的这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介入，发现克罗地亚球员越位，主裁判判定进球无效，那这帮助葡萄牙队2-1逆转克罗地亚。而替裁判做出最终判决的是一枚在比赛用球里配置的500赫兹惯性测量单元 IMU， 实时追踪三维空间中的加速度和细微动作，这才捕捉到克罗地亚球员马塔诺维奇的头部极其轻微的碰到了球。而这在之前没有 IMU 足球和 VAR 的时候是不可能被人类裁判捕捉到的。而就在决赛的前两天啊，我们飞了一趟迈阿密，走进了这届世界杯的大脑。它藏在 Coral Gables 一条很安静的街道上，一栋外面没有任何标识的六层小楼叫做赛事总部。48支球队、104场比赛、16座球场，加上北美600多个站点，除了转播之外的一切都从这栋楼里面调度。而把 FIFA 技术指挥中心和赛事运营中心共同搭起来的是联想，它也是国际足联历史上第一个官方技术合作伙伴。1.7 万台设备、350名工程师分布在16座球场、广播中心和各队大本营。 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在腾讯新闻寻梦之夜上向我们披露了许多 AI 和其他技术的创新应用，这包括了分析工具 FIFA AI Pro。在以往的世界杯比赛中， FIFA 呢经常向各国家队提供大量的赛后数据，那这动辄五六十页的数据报告结合大量的摄像机画面，一股脑的塞给教练和分析师去消化，这其实是挺大工作量的哈。而 FIFA AI Pro 为分析师们提供了一个 Gen AI 平台，仅仅用自然语言呢就可以操作，可以询问比如说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最活跃的位置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酷的是， FIFA AI Pro 呢还可以辅助交互图表视频，甚至用户呢也可以解锁比赛的 3D 视角，从球员的角度来观察赛场的情况。那我们看到呢，今年世界杯在数据采集上也是下了真血本啊，16个比赛场地，每个场地架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秒扫29个点才50次，再加上足球里面那颗每秒采500次的传感器，一场比赛下来能够攒下超过 1.5 亿个追踪数据点。那对比一下哈，上届这套系统才采了60万个数据点，那这回呢是直接翻了好几百倍啊。那么攒这么多数据干什么呢？主要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啊，就是越位的判定更准了。现在呢，只要球员越位超过10厘米，系统也足够确信，那么助理裁判的耳麦里面就会直接响起音频提示，当场就能够举旗。而为了判得准啊，这届1248名球员都在赛前做完了全身的 3D 扫描，等于呢人手一个虚拟分身喂给越位系统当判罚依据。第二件事是专治那些出没出界、过没过线的涉及悬案。还记得上届日本对西班牙的那颗球吗？三山勋在底线边上把球给捞回来了，肉眼去看呢怎么都像出界了，结果呢 VAR 磨了两分钟认定球还有那么一丝压在线上，进球有效，德国呢也因此被淘汰回家。那么这种毫米级别的生死判罚啊，现在是有了整场比赛的实时 3D 重建，再配上球里的传感器锁定精确轨迹， VAR 呢就不用再靠几张模糊的截图来猜了。对于越位干扰也是一样的，球员呢到底有没有挡住门将的视线， 3D 视角一拉就一目了然。第三件事啊，是给转播和观众的，转播画面里面你也能够看到 3D 分身，部分转播伙伴还能够拿到这套数据，把精彩的镜头甚至整场比赛做成 3D 版本重新呈现。此前呢，裁判随身佩戴的摄像机抖动很严重，没法用于转播，但今年呢，联想专门为跑动时的画面做了稳定处理，测试中抖动减少了 50% 到 70%， 并且通过边缘计算加混合 AI 加多个针对性小模型的架构，满足实时转播的低延迟要求。那这届世界杯呢还有一些有趣的看点，比如说呢，为了打击世界杯期间的犯罪活动，墨西哥呢是花了 14.5 万美元是买了一堆的机器狗，协助警方对任何冲突现场进行初步干预，从而呢保护警官的人身安全。当我们说 AI 改变足球的时候，到底 AI 改变了足球这场比赛本身，还是整个的背后运营呢？世界杯期间啊，50天连轴转的联想 FIFA 项目 GWS 负责人 Mark Spittle 在 FIFA 中心接受硅谷101的采访中是这样说的，
If you can take semi-automated offsides as an example, that's helping the officials, right? Because you're removing human error, which is good and bad, because personally as a football puristSometimes human error can add to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 But actually, when there's such high stakes and such small margins, you need to be 100% accurate, right? Because i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win and a loss. Being able to detect that hair touching the ball w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 being a goal or not a goal, as an example. So I see it impacting the game in that way. And I see it impacting the game behind the scenes, making operations run smoother, making teams be more efficient,reducing the risk of things going bad during a tournament.
所以呢，不得不说啊，世界杯正在变得更加技术，更加 AI， 但是这样的尝试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目前来说啊，技术的主要用途还是在判罚、比赛数据收集和观赛体验上，但是真正要让 AI 能够提高人类足球成绩，甚至呢指导人们踢球，还为时尚早。米卢对我说，在未来一切皆有可能，甚至机器人也有可能代替人类踢球，以后呢，我们也会有机器人或者 AI 世界杯。但是足球对于人类来说是特别的，也是珍贵的，这里是人类创造奇迹的地方，也是充满惊喜、信念和泪水的地方。在人类面对 AI 节节败退的时候，也许足球会成为人类最后的堡垒。 也让我们在陷入 AI 狂热的时候重新思考 AI 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以及是的，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很开心在墨西哥的一个活动上能够见到米卢，大家很感激这位传奇教练在24年前带给中国球迷的惊喜，也希望这样的惊喜可以再来一次。你们的点赞、转发和留言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